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，今天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。我们的一生是一首歌，如果还不认识主，我们每天生活中所谱出来的音符都是前奏，价值不高。人生之歌的主旋律开始于我们的蒙恩得救。大多数圣徒蒙恩之后，因为心中对主充满了感恩，都会经历一段平安喜乐的时日，少的有一两个星期，多的会有几个月。但是因为对主缺乏真实的鉴赏，这种平安喜乐的心境就逐渐被生活中的思虑烦恼吞噬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或许是在个人的灵修，或许是在教会的聚会，或许是在基督徒的特会，我们真正看到了基督的美丽，而从心中产生深切的爱慕，而成为我们对主那起初的爱。这也是我们人生之歌中的第一个高扬亢奋的音符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人生之歌就丰富了，也开始多彩多姿了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这时候他对主有一个深切的渴望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这个他不需要提名字，他是我们心中的切慕，他是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一位。就像一对在热恋中的年轻男女，一说到他，很自然的就知道在讲谁。虽然心中有这么热切的渴慕，距离却好像有一点遥远。我们的主现在是在天上做大祭司，而我们在地上过每天的生活。我们是渴慕和他亲近，但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好像只能遥远的相思。但是在思念中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用口亲嘴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一个人不可能和好几个人同时亲嘴。说出这个圣徒盼望与主有非常亲密的、非常个人的、非常主观的关系，并且这种关系是充满爱的，是热切的，是发狂的，是让心能够为之震动的。这个圣徒不再以救恩为满足了，他渴望在救恩的基础上能够与主发展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他渴慕能够与主亲嘴。当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也有许多与人发生近距离接触的关系。卖主的犹大也曾经与主亲嘴，在马太福音26章48节到50节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犹大居然以与主亲嘴作为卖主的记号，那个亲嘴一定是礼貌性的碰碰脸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与主之间不能落入那一种礼貌性的关系，若在这种关系久了，你也就要成为卖主的犹大了。另外还有一个犯罪的女人也来亲主耶稣，在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到50节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中做客，正当他们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犯了罪的女人带着沉香膏的玉瓶，挨着耶稣的脚哭泣，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，又用嘴巴连连亲耶稣的脚，并且又抹上香膏。在7章44节到47节，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。这个女人连连亲耶稣的脚，她对主的爱是赦免的爱。但是每一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都要更进一步与主之间发生非常亲密主观爱的关系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3节14节，就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以至于他愿意为神癫狂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比酒更美。一开始切慕要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，这时候的主还在天上的圣所，好像非常的遥远。因此他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没想到下一句就是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好像在天上圣所的主一下子就来到我们面前，他就变成你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空转换。什么时候我们切慕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，主马上就来到我们眼前，让我们尝到主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这里的爱情在原文是复数的，说出主对我们的爱有多方面的流露。而我们对主的经历一开始是爱情，重在情这一部分。我们的感受中主真是美好，让我们的情感觉得很舒适很欢畅，甚至于有点陶醉而忘我。但是我们都知道感情是不可靠的，我们对主的经历会慢慢的从情变成爱，情重在情感的部分，而爱一个人不是出于情感，而是出于意志，你决定要去爱。就像一对年轻的夫妇刚结婚的时候充满了激情，都是情多于爱，但是结婚多年之后，夫妻年纪都老迈了，年轻时的美貌与身材也改变了，情已经不多了，但却转换成爱。当你看到一对年迈的老夫妻牵着手步履蹒跚的散步，看到的是爱而不是情。我们的主非常美丽，非常丰富，还有各方面的爱让我们来经历，让我们来享受。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很特别的是把爱情和酒做对比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8节说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也是把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一个对比，好像在外面的表显上，一个被圣灵充满，一个经历了主爱情的人，有点像一个醉酒的人。雅各中把酒比喻成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，因为酒让人舒畅，让人兴奋，让人高昂，甚至于让人陶醉和忘我。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确是能够让我们享受，甚至于会让我们流连忘返，但是主的爱情比这些都更美。有一首诗歌这么说，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，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，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。我们愿意放下对世界中美好事物的追求，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更好的，尝到那更甜的，因为主的爱情比酒更美。接着我们来读3节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你的膏油馨香，膏油在圣经中大多是预表圣灵，主不但是被圣灵充满并且外溢了，以至于膏油的馨香味道散发出来。在圣经中有记载过许多属灵人，他们也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但那都是短暂的而不是持续的。所以每一个属灵人都有软弱，也会失败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被膏油充满，并且散发出馨香之气。耶稣基督与所有的属灵人不一样，他的出生就是从圣灵怀孕， 在地上的生活都是一直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就是他在地上执事要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，他的任职就是他在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3章16节，圣灵降在他身上仿如鸽子一般。而他开始尽职的第一篇道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8节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在他尽职的过程中，有多次被爱他的门徒包抹，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在马可福音14章的3节，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玛利亚打破玉瓶，用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主。耶稣完成地上执事，死而复活升天之后，他的门徒们传承了他的地上执事，开始建造教会。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篇道中，在使徒行传2章36节就宣告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神已经高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现在在天上尽大祭司的职分，他身上满了膏油，并且这膏油散放出馨香之气。我们如果常与主耶稣基督亲近，我们就会熟悉这膏油的馨香。膏油在这里是复数的，说出主所示的各方面都让人觉得滋润，觉得享受，觉得舒畅。我们若经常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我们对主的所示就会有多方面主观的认识，这样的认识就要成为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最有功效的方法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就说，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基督徒身上散发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，让人愿意接触，并且使接触的人感觉舒适欢畅。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满了膏油的主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。主的名是主在他的所事里所成就的各样执事。神有许多的名，在旧约我们很熟悉的以利沙代说出他是那大能供应的主，耶和华以勒说出他一直都有预备，耶和华拉法说出他是医治的神，耶和华尼西说出他是得胜的主，耶和华撒冷说出他赐下平安。然而到了新约，他的名字就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主的名说出主已经完成的各方面的救恩，如同倒出来的香膏。这里的香膏是单数的，单数的香膏就是指圣膏油。圣膏油制作的方法在出埃及记30章23节到25节，要取一新的橄榄油，油预表圣灵，要加上4种香料，末药500色克勒，香肉桂250色克勒，菖蒲250色克勒，还有桂皮500色克勒。注意这里重量的单位，前后都是500色克勒，中间两个是250色克勒，可以看成3组，每组500色克勒。一开始是末药，是讲到基督的死，尤其是死的受苦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就有东方的博士送来末药，也就是他从出生就一直在死的受苦之中。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目的，就是要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他是末药的一生。末药讲到死的受苦。第三个，桂皮500色克勒，桂皮是讲到复活的超越。耶稣他本来就是生命，他本来就是复活，因此死不能将他拘禁，他有着复活的超越。中间两个250色克勒的香肉桂和桂皮是来自同一个源头，香肉桂是比较纯粹的，预表复活的大能。菖蒲它的根部是用来做药的，根在生理当中说出是死到了尽头， 中间两个各250舍客勒，做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一方面死在他身上发作，另外一方面复活也在他身上发作。所以圣膏油就是在圣灵里面加上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摩西要用圣膏油涂抹会幕里的各样物件，凡是被膏油涂抹的就分别为圣。因此耶稣基督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它能够使人分别为圣。这香膏是倒出来的，说出耶稣为了完成他的职事，他完全把自己倾倒出来。耶稣倒出香膏的结果就是众童女都爱你。主耶稣基督倒出香膏，不仅一个一个人都被他吸引，最终就带出一个团体的结果。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开始主有一个切慕，渴望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说出我们的主满了吸引，接着我们就经历他的爱情，因你的爱比酒更美。经历了他的爱情之后，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，你的膏油馨香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各方面的琐事，接着就带我们来经历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各样职事。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你一个人被主吸引，经历主的爱情，认识主的自己，经历他所成就的，就产生了所以众童女都爱你，就构成了教会。主是一个一个的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认识主而成长，而主的心意最后要得着的是一个教会。所以结果就是众童女都爱主，每一个爱主愿意服侍主的人都要认识主最终要得着的是一个教会，这教会要成为主的心腹。主是那么的丰富，那么的超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度量来完全认识经历享受基督，而需要借着众圣徒来在一起才能够对基督有完全的认识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3:18就是说，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每一个会爱主的人到后来他都会爱教会，而保罗来服侍教会他的目标非常清楚。在哥林多后书11:2，保罗说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保罗服侍教就是在为基督预备心腹。我们每一个人受主吸引，愿意来爱主，愿意在教会中服侍主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众童女都爱你。接着我们来读4，我们只读第一句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诗人在这里还是用一样的观念，愿主来吸引我，结果就是我们快跑跟随你。一个人受到吸引，就会带出一群人来跟随主。为什么一个人受吸引，就会产生一群人跟随主呢？一个人被主吸引，都会有四面越来越深的经历。第一面是你认识了主的美丽，一开始是一些客观的知识，或许你读经读到的，或是听弟兄们分享的，因此你被主的美丽吸引了，愿意更进一步，就带出第二面，你开始鉴赏主的美丽，并且也亲身经历了主的美丽，这是你对主主观的经历与鉴赏。接着就会带下来第三个层面，会被主牵引着走，就产生了行动。好像何西阿书11:4说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。你不只是客观的认识主，不只是主观的经历主，你还被主牵引，产生出实际的行动，就带出第四方面，与主有生命的连结，你与主联合了。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，你就认识不只是你与主联合，其他众圣徒他们也走过一样的路程，他们有过一样的经历，他们也已经与主联合了。这时候就从我变成我们了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我们要知道爱 是充满了感染力的。一个人愿意起来爱主，就像英文常说的 Crazy lover of Christ， 癫狂的爱主，像保罗一样，结果就是会产生一群圣徒一同来跟随主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。所以当你发觉教会中死气沉沉，一个人都缺乏动力，这时候你就要起来疯狂的爱主。你一被主吸引且给主有一个回报，就是疯狂的爱主，就会带出一群圣徒快跑跟随主。所以一个最可怜的教会是找不出一个爱主的人。因此每当你觉得教会中死气沉沉的时候，神会给你这个感觉，就是神要使用你做第一个起来爱主的人，你的成长就会带出教会的成长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主有渴慕，他经历了主的爱，认识了主的所事，享受了主所成就的，而最终结果就是有一群人起来快跑跟随主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把这样的渴慕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甘心得救这么多年还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基督徒，对你只有客观的知识而缺少主观的经历与享受。主啊，来翻转我的生活，愿你用口与我亲嘴，帮助我增赏你的爱，经历你高油的馨香，并且在我身边为我预备一群倾心爱主的同伴，都能够一同爱你，一同快跑跟随你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个个都愿意起来爱你，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复兴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